欢迎收听
戏骨一千零一夜，
我是 Rachel，
我是田宁，
我是明彦，
我是 Mini，
我是 Joseph。
Hello 大家好。
Hello，
耶、yeah, 我们又来了、
我们又来了
耶、yeah, 欢迎 Mini 跟 Joseph 来聊聊我们这一集，就是一些关于签证的问题，还有一些婚后的生活。那我们上一集就是有聊到嘛，就是 Mini 那时候是在工作，然后只有一次抽 H1B 的机会，那 Joseph 这时候就来求婚了。那请问就是 Joseph， 你那时候的身份是怎么样转换的？
是因为那时候我从台湾从大陆离开到台湾，然后去美国。我那时候是用 ISTA 的签证，ISTA 就是台湾到美国的算是旅游签的协议，
旅游免签
是。用 ISTA 先进来美国，那 ISTA 只有90天的时间，所以后来我最多从12月，我好像把9天全部待满，对不对？
对，
全部待满，然后待到已经快要到期的前一天，然后呢就离开，然后马上买了机票，然后回台湾，然后再去换身份。
对、他那时候是 ISTA 进来，然后呢有90天可以待在美国的时间，然后呢、我们在他12月底来，我们2月17的时候去登记结婚。登记结婚的时候他就可以拿我的配偶签证。对，所以他拿了我的配偶，应该说拿了我们的结婚证书回去台湾办配偶签。
所以算是压死线，赶快办那个，赶快去登记。
对，然后本来有在想说可不可以就在境内转，他就不用再多飞一趟。但是 ISTA 等于是免签证，你如果要换签证的话，你是要签证换签证，但因为你等于是免签，你等于没有签证可以换。你等于没有一个身份的转换，所以如果你是 ISTA 进来是也有办法，但是可能会非常非常复杂。
对、这边我补一个小插曲，其实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就是那个 ISTA 过去美国，就来到美国的时候，我是被请到小房间的。然后当时我如果回答错了一个问题，我可能会被遣返回台湾，就是如果我讲说我是要求婚，因为好像美国对于要结婚这个事情很敏感，会觉得你是要来骗身份。对，所以后来我就只是讲说我是要拜访朋友，并且我只有留一个月。那当时我在订机票的时候，我只订来回一个月，因为算是败于疫情，因为当时的机票是可以随时浮动，任何时间就是免费改票的。所以我就先订一个月，然后见到 Mini 以后就忍不住把它订到满了，舍不得回来。
就是很策略性的感觉。
对，其实那个时候心里面也会蛮紧张的，因为第一个是台湾当时觉得美国每天那个疫情的数目大家都觉得很
恐怖，
对，而且台湾的媒体又渲染的很严重，那时候2020年年底、所以 Mini 的爸爸妈妈还有我爸妈虽然是知道我要求婚，是很为我们觉得很兴奋很开心的，但是面对疫情他们还是在理性上位的劝说，要不要再缓缓，要不要再缓缓。
对，他那时候来的时候全副武装，我都说他是 全美国最干净的。
全美国最干净的。对啊，所以那时候在小房间的时候也是一段小小插曲。
那为什么他会把你请到小房间？他在怀疑什么？
其实可能第一个，当时从台湾到美国的旅游的人就非常少，那也会怀疑说你的动机跟原因。对，因为毕竟当时美国虽然疫情相对自由，但是很多旅游的景点比如说迪士尼都是 lockdown 的。对啊，所以他也会觉得说，哎，你为什么要这时候来旅游，会不会有其他目的。
合理。
而且那时候那时候你进来的时候，你等于是没有工作，他那时候是辞职来美国。那美国对于这种又更提防，说你是不是要来打黑工？
对，
那你的身份理论上是不能够工作的，因为是旅游签嘛。对，那你
当时我准备蛮多那个证明文件，我在大陆的收入，我在台湾的收入。
对，就说我可以 support 我自己在这边，我就只待一个月我就走。
是。
哇，原来真的要先想好要回答什么的。
对。
那海关怎么知道你现在？
我觉得那就是 integrity， 就是那个各自行政。他确实，我要去捏造一个文件，我想他应该也没办法查证到。
那你就跟他说，诚实的说，你现在没有工作。
他是没有问到我有没有工作，我就只是告诉他说我是在旅游，但是我自己有准备一些文件，就是我自己的 saving， 在大陆的跟在台湾的。
然后我了解，
我应该是我那时候记得提醒他说，你千万不要说你现在
要来求婚，
会来求婚。
对，
有敏感的话题，
对，马上就在关到更小的房间。
从 ISA 然后回等于三月底的时候又回台湾去办了，又被关了第二次，在台湾又被关了第二次。
没错。
哦，因为回台湾隔离14天。
对，回台湾的时候还可以再加隔离14天。
就是去办 F2 的时候 ，F1 本人不用去面试吗？
不用，他就带着我的结婚证书就可以。
哦，酷。
还有我的 F1，F1 签证。
对、
嗯。对对对
对。
你的 F1 签证，
因为我那时候还是 OPT F1 的 OPT 签证、
哦、可是他怎么带着，是带你的 I20
的 I20
哦，这样就可以证明
了，这样就可以证明、嗯、但他如果 I20 加上我的结婚证书、
哦欸、那你被拿走 I20 表示你那段时间就不能旅游了，
是 copy 的，就拿一个 copy、
哦、copy 就可以、嗯、
不用拿证的。
之后 mini 就抽到 H1B 了嘛，那 H1B 之后那 Joseph 的签证会变成什么？
好、哦，这就刺激的来了。
Mini 他开车带我到美墨边境，然后在那段时间，你怎么你也
听起来是很像连口饭。
然后就真的很轻松的，因为凭着美国签证就可以直接走进墨西哥。然后、啊、当然第一次进墨西哥嘛，我就吃了一下在地的 taco。然后
Mini 就在那边等你，就在边境等你。
他在边境等我。
是边境就有那个 taco 的小吃贩卖的，
就有小吃贩卖，而且超便宜。
那美金可以买的，
美金可以直接接受美金。对。
Okay. 所以它不是一个荒凉的地方，它是那边反而还有餐车什么的。
还有餐车，而且但唯一让我觉得不太方便就是上厕所需要付钱。
哦、
对，我记得
比 taco 还要贵。
比 taco 还要贵。
哇，天哪！
对，他都好像是 1.5 块美金一个，然后上厕所好像上一个小号就要3块钱，太贵了，大概5块，而且没有付卫生纸，
他卖卫生纸就1块这样，
哎、我猜应该不止1块，对啊，然后后来因为从墨西哥回美国，我的目的就是要出墨西哥边境，然后回来的时候在边境用不同的身份进美国嘛。所以就大概排了将近2个小时的队伍。那、
哦、进美国要排2个小时？
对，很长，而且我是中午时间开始排队了，所以人到中午就已经很多。
哦，
嗯、那哦，这边可以补充一下，我们在美墨边境，然后我们用美国的这个电信卡的手机还是有通讯的，所以我随时都跟 Mini update 我的进度到哪里了。
哦，好赞哦！
对对对。那后来
AT&T、嗯、
我看一下。
T-Mobile、哦、所以是因为 T-Mobile 的关系还是其实各个
T-Mobile 的
朋友、你可以自己走一趟看看。
我怕回不来，
你也是 T-Mobile 然后
T-Mobile OK 的 OK 的好。那对，后来我就终于排到了嘛，然后进来的时候我很快就跟他讲说我这因为到了那个要出入境，然后他就要看一下你的签证，那我就跟他讲说我是要用 ISTA 进来，那他当时就是觉得很 confused， 就是说怎么会有人用 ISTA 从墨西哥进来，那他就直接把我请到小房间去。那后来他我先讲一下当时的过程啊。第一个他就是讲说你现在是什么样子的身份，然后我就说是 F2， 然后他说你什么时候到期？我说目前看起来还有3-4天。然后就说很抱歉，如果你要用 ISTA 进来的话，我可能需要把你请到就是原地遣返，并且你没办法回美国，你可能要原地遣返回台湾。然后我当时以为说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他把这个疫情管控加严，所以我身上我又带着我在美国打过的疫苗卡。然后他当时的反馈就是说哦，你不是美国公民，你其实不能打疫苗卡，所以当时他就让我感觉有一种种族歧视的感觉。
对，
他就是说这个是纳税人缴的钱去打的这个疫苗，所以你连疫苗都不能打，其实联邦是可以抓你的，是可以 accuse 你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当时有点被威吓到，我当时心里面也有点怕怕的，我就跟 Mini 讲发信息说完蛋了。
对，我那时候整个心一沉，就说哦 shit 怎么办。
可在小房间里不是不能用手机吗？你怎么跟他聊？
我那时候我就跟他讲说我需要跟我的配偶联络，对对对，手机他是说要关网络了，但是私底下偷偷用还是可以的，他没有把手机收走。
嗯, 嗯，哦，那所以可以赶快跟他说哦，那我觉得我还是敢用 F2 回美国好了，
是
这样。
所以后来我就赶快冷静下来说哎，不对，从理性就是从道理上来讲，就算我的有效期只剩下1个小时，他还是要让我入境。
嗯，
对，因为对我来说我当下其实是还有3到4天的时间我才到期，所以我就告诉他说对，我知道我这个快到期了，但是我会转换 H 的身份，然后我也没有要用 ISTA 来入境，然后后来他就让我过去了。
对，他一开始是说他用 ISTA 过去，就是用免签过去，但是免签在 不管是 COVID 还是平常时候，不能够从不能够你不能你的 ESTA 是从台湾到美国，不能从其他国家到美国，
并且要透过航空的方式，一定要透过飞机。如果是道路或者是透过航运的话都不行。是，
所以就是一定要从你申请那个免签的那个国家那个原出发地直接去美国才可以，
才可以用旅游签。
没错。
原来啊，好可惜啊，
虚惊一场，
虚惊一场，就变成400块那个，
一回来马上花400，花钱了事。
对，不该省的就不要省。
去那一趟的收获就是吃个卡塔口。
那后来刚刚提到说付400块，不是到底说要等到办完达到 H4 之后才能够出境美国，所以有及时的在你们回台湾前，12月回台湾前拿到 H4？
没有，他其实就是做一个身份，只要你有在转换这个就 OK， 因为你回台湾就可以直接办签证，办签证就等于 status 的转换，所以为什么我们才会说最好就是都在台湾办，最好出国一趟去办台湾。
因为你 file 的那400块钱有没有 file 都没有意义，因为你回台湾都还是要在 AIT 再次 file 一次你的这个签证。
所以在美国只是证明说，哦，我有要做这件事情。
对，
我有很正当，我没有想要偷鸡摸狗，
我没有想要偷偷的继续用非法的身份留在美国。
对，
就有一个 record 的，
是
可以
说我有在进行身份转换，只是在这中间我就已经回国换好签证，可以进来。
没错，所以是有这一段经历的。
了解，那四百块是要在你 F2 到期的那三十天内就要缴出去，
一定要在那，
我在他回来当天赶快
马上做。
那真的还好，你们还是在到期前去试看看，
一分钟就可以解决，美国要你的钱都很快了。一分钟就可以解
决，400块吃 taco，
真的好贵哦，
400块的 taco，
真的。
那其他在墨西哥，你说像排队，他们从墨西哥要进美国，他们是他们的状况是怎样？他们是拿什么样的签证进美国？从那个边境的话，
有些好像是工作签证，就是他可能是 住墨西哥，然后他就来美国工作。
对，
也可能有双重的，
所以也有一些车辆，他们是美国的这个车牌，然后直接开进来墨西哥，然后再排队要开回美国的边境。对，所以也有就是走路过边境的那个排队道路，然后也有车子要开过边境的排队道路。
对，所以在 San Diego， 如果你开车要小心，因为他最后在边境的时候会有一个的路牌写说这是美国的最后一个出口，你那条路一直开下去就到墨西哥了。所以你过了那个出口，你下一个出来就在墨西哥。
会有很多人在那个闸口前急停吗？因为过去就是可能就倒车什么之类的。
应该还是有个地方可以让你 U-turn。
他那边柏油路有加厚，就是避免说你需要做一个那个回旋啦，
甩尾
啦，对啊。我那关头什么时候拍酒？
美墨边境甩尾，
真的美墨边境甩尾，可以耶。
那感谢阿乔分享，阿乔 mini 分享的说，哦，签证在这个方面是怎么转换的？
对，
那签证问题解决之后，就可以很开心，就是终于不用就是再继续远距离的生活。那这边就也想要问你们，到后来就是不用远距离之后，你们对这个决定的看法是什么？那有没有觉得说，哦，可惜放弃了什么东西？然后有没有觉得什么东西是特别获得，然后特别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好，我觉得从远距离结束过后到婚后生活，我觉得最棒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两个人可以一起分享生活。然后同时我们两个因为也都是基督徒，然后我当时在大陆的时候，因为大陆它不止很封闭这种諮商师，然后它也很封闭教会，所以当时我在大陆的那段时间我比较没有教会的生活，所以来到美国跟 mini 就一起在我们圣地亚哥的一个留学生的教会，然后就一起参与在学生的一些活动当中。对，所以我觉得这一点让我觉得很棒，然后同时我们的生活觉得也努力的过得蛮精彩的。对，因为毕竟面对新的身份，因为从学生然后转换到工作职场，他等下可以分享。然后对我来说，我也是到一个新的一个地方生活，之前是旅游嘛，那现在就是真的要去生活，对我来说也是很新奇，因为我很喜欢去适应一个新的环境。那放弃的话就放弃年终奖金咯。
股票拿不完
真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一直往那个放弃什么去想的话，当时是因为觉得很 K 啦。除了放弃年终奖金以外，我自己 觉得也算是失去了一点点自己个人 solo 的一点空间，因为毕竟在大陆的时候，我觉得蛮习惯自己下班的时间或是什么情况下我可以自己做自己的事情。那因为当时 mini 还是在家工作，所以基本上我们是24小时都在一起，对，从起床然后吃饭工作然后一直到睡觉我们都在一起，对，所以有时候会觉得啊，怎么完全形影不离？原本是那个只有 4% 的这个
突然变成 100%，
突然变成 100%， 有点这个冲击有点大。
冲击大。
有时候觉得那个是你要讲 pros 还是 cons， 我觉得两个都是。
哦，那有觉得说对于放弃在大陆继续发展的机会，有觉得特别可惜吗？还是反而来美国是一个很开心的 transition？
我觉得对于职涯那件事情的时候，我在离职前我自己有稍微试了一下水温，在台湾的求职市场跟在大陆的求职市场都投了一下，然后拿到了几个 offer， 就觉得说试了一下水温，觉得我就算在美国最后失败了再回去，比如说 mini 最后没有抽到 H1B、还有一个后路，对，所以当时就比较没有什么后顾之忧，然后就来这边找 mini。 但是当然对我来说职涯能够延续也是蛮重要的，所以当时来到美国我也是蛮积极的去寻找有没有办法远距工作呀，不管是帮当时还没有在美国可以工作的一些许可证，看看有没有办法远距工作的方式。
我们当初远距离，因为也就像说他从 4% 到 100%， 一开始也有点不太适应，就觉得好长时间可以相处，但是另外一部分也很珍惜，就是每一次每一天可以相处，因为以前就是每天盼望就是可以赶快早点相聚，
对，
所以很开心还是就是有一个人可以分享生命。然后我觉得那时候也是一个很关键的点，因为那时候我也刚开始工作，然后这我的工作压力又还蛮 intense， 就是不管是心理压力或者是关系要适应生活，就是工作的整个大环境都还蛮有压力的。对，所以我觉得在那个时候能够就是有老公的时候在我旁边，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精神的支持，就是我觉得如果自己一个人的话，我真的觉得我不知道自己扛不扛得住，
真的
工作压力真的很大。对，就常常可能半夜会哭啊，然后就会就是会，然后有一阵子也一直磨牙之类的，就觉得压力都很大。对，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可以在一起，就是还蛮开心的。
那 mini 在时间分配上会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调整吗？
有，我觉得一开始的时候，因为一开始还在家工作，所以呢，就是很容易会分心，就是、
突然多了一个人，
啊、
就是会想要聊天什么的，
很想聊天，然后会想要做饭啊，就是消磨时间。
对。
然后我觉得后来的分配也是，我就尽量能够去办公室工作，还是去办公室工作，就让生活跟工作可以有一个界限，就比较不会被工作的时候还在想要怎么玩，然后在玩的时候在想怎么工作。
了解。我觉得你们感觉都就是两个人都是很有弹性的人，所以就算你们做了某个选择，你们也不会觉得说我现在就是因为这个选择我要放弃了很多东西，你们比较把它看成就是说我这个阶段我想要试试看什么，然后但是并没有真的把其他 option 就是关掉的感觉，所以你还是可以试试看这个，然后以后再去试试看其他的东西。
骑驴找马。
对，我觉得我们在做每一个选择的时候都觉得是自己的选择，不会是说我为了你做这样子的牺牲或妥协。
对对对，
就是可能比较惯性 的那种那个思维，就会觉得说我都已经做了这个，那你要不要做？我觉得这是在我们感情上，就是就算是可能我说服他，或者是我希望他做这个决定，但最后我还是让他知道说是你可以做这个决定，
对，
你是一个个体，你做出这个决定，对，所以你也不好说我要怪谁，或者是就比较不会这样情绪勒索。
对，就反正自己做好那决定，自己之后承担就好了。
对对对，那如果不喜欢，那我们再来调整，就我们。就可以再找出，但是我们就不往回看说那为什么当初你不做这个另外一个决定。
没错，
好棒。那我想要问阿乔，就是来美国的时候，因为那时候算是你第一次在美国长期的生活，
对，第一次。
那这样在文化适应上啊，然后有没有什么一开始很不习惯的地方，然后一开始刚来的时候要怎么找一些资源，然后来帮助适应美国的生活。
是刚开始的时候真的蛮不容易的，直到我发现到 北美的第一 podcast 平台戏骨一千零一夜，他分享了关于租房、生活、求学。
在狗腿，
再加上非常有磁性的主持人的声音。OK， 我觉得我自己啊，就是当然刚才以上所说的都是实话哈，
大实话。
对，等一下那个转账的部分，我会再改账号。我觉得我自己是蛮喜欢去开发一个新的环境，所以我们从美国，后来我从 F2 转成 H4， 我们也是刚好租约到期，一起搬了一个新家，然后跟几个外国人，也是美国当地人一起住。然后到那个环境以后，因为我很喜欢打篮球，然后我就发现到美国对于这部分的环境是这部分运动是很看重的，所以我就找到一些 recreation center， 所以我就找到一些室内篮球场啊，室内的 pickleball， 然后透过这个方式去更认识在地的环境跟文化，所以也结交了一些朋友。那刚刚有提到教会，我觉得也是蛮帮助我，让我觉得因为突然间没有工作会有种失重感，那在教会的生活会能够让自己的价值被看见，然后也会感觉比较能够被 involve 在群体当中。然后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也很感谢我们mini 在美国前几年累积的这个人际关系，就是有很多的好朋友因为 mini 的关系，所以也很帮助我，然后也成为我的朋友。然后我们常常会一起煮火锅啊，然后或者是一起玩桌游、打麻将，
或者是动不动就开到北加之类的。
哎呀，那时候像教会，我一般想象是说就是周礼拜，然后会有可能半天或一天的活动。那教会平日也会有活动？
在疫情前的时候，好像会有所谓的团契，大家会一起吃饭，一起聊一些生活。对，那最近算是后疫情时代，所以我们就有时候会邀请朋友，也是教会朋友来我们家一起吃饭啊，或是最近 NBA 的这种比赛一起看比赛，一起玩这样子。
对，我觉得有时候教会是可能大家想象教会就是哦礼拜天去三个小时这样子。对，但是平常的时候就是这些人也都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就是 也刚好都是我们比较相似的背景，是留学生然后后来留下来，然后也有一些也算是我们未来的前景，就是他们现在也都有小孩了，所以我们也跟这些家庭也都玩的就还蛮融洽的，然后我们也跟带他们的小孩，然后也从他们身上学习很多，怎么跟小孩相处，然后他们怎么样育儿的一些经验。对，然后加上我们两个又都很喜欢小孩，所以就是在这个 community 跟这个大家庭里面就觉得还蛮能够融入。
所以即使刚来美国感觉就是已经有很多很充实的生活，然后就已经被填得很满的感觉。
真的，尤其这次来北加怎么比 SC 还要忙。
对。
太充实太开心了。
出来玩没有放松到。
有还是很放松，我跟人交流就很放松。
那我觉得我们刚才聊了就是了解了，从上集到现在就是了解 Joseph Minnie 这一段时间，从最一开始从台湾，然后到你出国，然后再到 Joseph 也出国，然后到现在有一个很美好的结局。那我们想要就是请教一些你们的建议，就如果对未来的留学生他们一开始也有这种远距离的过程的话，你们会有什么小撇步可以分享给他们，要怎么维持远距离关系？
我觉得在远距离的阶段，我觉得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彼此坦诚，就是坦诚不只是讲自己日常发生的一些客观的事情，也包含自己的情绪，比如说在我压力很大的时候，或是工作遇到挫折的时候，直接坦诚告诉另外一半说我真的很想你，或是我真的觉得没有你，我真的觉得距离很远，让我觉得很痛苦，不知道要怎么去表达自己的感受，就是把自己很无能为力很习得无助的那种心理状态跟另外一半坦诚出来。对，那你说。
我觉得这一点确实蛮重要，然后可能我自己也是智商师，所以 我特别会去我们特别会去强调，就是他的情绪是他的，就是我知道你很难过，我也知道就是这些情绪都很真实，然后我也会感同身受，但是我知道这些情绪是他的，我也相信他有能力可以解决，那我只是一个陪伴者，我不想要做一个说那我来拯救这一段关系。所以我觉得我们两个在这一个 方面就是哎也做的就是我们也很坦诚说对我现在就是觉得很难过，然后也接受彼此的情绪说对在这一段过程确实是不容易的，
嗯，
对，然后能够接住就是接住对方的情绪，这一点也让我们就是也很能够很坦诚的分享就是最近的情况，
嗯，真实的告诉对方。
对，我记得有好几次 Mini 他就是很直接的在电话里面就直接哭了，就直接讲说他也不知道要怎么办，因为远距离就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然后疫情也是不可抗力的因素，然后根本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然后也不知道就是会不会抽到签证啊，不知道我能不能够辞职啊等等的，
超多不确定性。
对对对对对，
嗯，
感觉那段时间就是真的很如履薄冰啦，每天每天，嗯，
我觉得那时候可能也有一部分也是因为就是跟信仰也拖着，就是我们知道说我们也为彼此祷告，然后也让这件事情不是只是我来帮对方解决。
对对对，
感觉你们有一个 belief 在，就是最终还是会到一个同样的缘，就是到最后还是会遇到一起，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在哪里。
没错没错，我觉得那是一个比较乐观的理性，就是比较非常理性的乐观主义，但是实际上不是随时都可以保持像这样的信念，
嗯，
所以在日常当中我觉得也有一些比较 practical 的一些 tips， 比如说我觉得 Mini 他是一个非常幽默的一个人，
嗯，
所以他常常会去帮助我们两个一起想一些小挑战，对，你要不要举一些例子？
好，就是有时候我们会做，有一段时间我们做 challenge of the day， 就是可能每一天我们会两个人轮流出问题，然后呢可以就是问对方一些，比如说你觉得我曾经做过让你觉得最浪漫的事情是什么，然后或者是我们两个曾经一起的回忆是什么，或者是哎你对未来家的蓝图是什么，或者是如果你可以装潢你自己的房子，你可以想装潢成什么样子，就是类似这种比较让我们两个可以，因为比较少共同的话题嘛，那就制造共同的话题。
对，
哦，好有道理，因为你们两边是不同的生活圈，然后不同的生活形态，所以反而用这些话题可以就是 bring you guys together。
对对
对。
然后有时候也是我觉得有时候也要放大生活中的任何的小事情，
嗯，
就是让他知道说，哦，原来我的生活中有谁谁谁谁谁。然后让他也知道说，哦，让他好像也身临其境，
嗯，
就我也会喜欢听他的说的同事告诉同事的故事啊什么的，
哦，
对。然后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也不用那么有压力，觉得说每次的视讯啊，或是对话都一定要那么有内容，那么有生产力。有时候讲讲屁话，有时候讲讲干话，或是有时候讲讲垃圾话，我觉得都是蛮舒压，蛮能够陪伴彼此的感觉。
嗯，
对。那我印象中有时候有一次，你好像是发明了一个游戏。然后我觉得那个游戏真的是只有远距离才可以玩的游戏，然后超级酷，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两个在视讯的情况下，然后视讯不是可以关静音吗？
嗯，
然后关上静音就只看到彼此的动作，所以就直接玩什么
比手画脚，
所以然后也
可以
或是读唇语，对，或是读唇语，然后玩个三战两胜啊，然后另外一个人就要做什么什么事情，或是就要分享什么什么东西。
麦克风 的功能发挥到极致，
对对对，
我觉得 Mini 真的是很会带游戏，这是北家就有感受到，很多对很多很好的 idea，
破冰游戏
真的很好玩。
我觉得我们也有遇到蛮多，就是也是一般，我相信一般情侣也会遇到的问题，有时候甚至不用远距离，以平常情况就会遇到。昨天才跟田玲分享，就是像刚才 Joseph 应该前几讲的 Joseph 讲的说，有时候他想要 cave time， 他想要自己的时间，
嗯，
然后我是那种我爸，因为学生也比较轻松一点嘛，比较没有那么多生就是工课业压力的，课业压力也还好，就没有那么严重那样子，
嗯，
但有时候我就觉得我已经远距离了，我就一天就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对不对？不是花你什么十个小时的时间，然后我自己会觉得很委屈说，啊我也就花半个小时的时间，啊，然后你半个小时还不见人影，然后还要 cave time， 你要 cave 去哪里呢？对，所以这时候我们就遇到一个冲突，就是一个人想要多一点的时间，我想要多一点的时间可以聊天，然后他想要少一点，最后我都有对时间独处，
嗯，
对，那这时候就是一个很大的冲突，有时候甚至不用远距离就会有这种的冲突。然后那时候我觉得那时候我挫折到后来就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我就觉得我一直在妥协，
嗯，
我就一直说好，那不然一天十五分钟就好，那不然我们就你就至少传个简讯也好，
嗯，
就是我就觉得 哦，我一直在让步，可是什么好像没有底线
哦，而且就是维持了一个方式，其实你也不是真的最喜欢的。
对对，然后我觉得这很在一般的关系中很常就会发生。
嗯，
然后我因为好几次也 break down， 就觉得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不知道怎么再沟通了，因为就是啊，我都已经做成这样了，不然怎么办？
嗯嗯嗯。
对，那很神奇的是，我们后来就 somehow。我们后来就真的很神奇的解决了这个问题，就一个人要更多，一个人要更少，这个完全是互斥事件的问题。后来我有一天就开始想说，好，如果你要 cave time 是不是，那我就先问一下，我就会跟他说，宝贝，我觉得你今天讲太多话，我觉得你现在需要 cave time。
嗯，
然后我一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很奇妙，他就开始去想说，哎，那我需要什么。
嗯，
他就会开始时不时的查寝，然后时不时的问说，哎，你在哪里？然后我就是那种很欠查情，我就巴不得你随时都在问我在哪里，我很想告诉你这样子，对不对？然后就觉得，哦，很喜欢这种 attention。然后他就会常常明明就他平常不会这样子，他平常根本不会 check in， 他就也就是不是他会做的事情，他就开始问说，哎，你在干嘛呀？哦，啊，你今天吃什么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被问了就很爽。
怎么有那种欲擒故纵、
傲娇、打反逻辑？
对，反逻辑，
对，就是反逻辑。然后就最后我就开始要一直希望给他 cave time， 然后他就觉得说，哎，他也被满足了，然后我也被满足了，然后这问题 somehow 就哎被解决，就原本是一个互斥的事件，但他 somehow 我们两个都开始不是在想说你要怎么样来 check 我的 checklist 的时候，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哦，所以反而就是先帮对方着想，然后帮对方做一点，然后对方有时候感受到你的那个心意之后，就也会为就会开始互相的这样。
对对对，所以有时候好像是就是我们都会比较人比较自私嘛，对，看说你有没有达到我的什么要求，
嗯，
但比较少去看哦，我怎么样可以让他感觉更被爱，
可以去 check 对方的 checklist 的感觉，
对。
对，所以真的觉得 Mini 是很幽默，而且又很聪明。难怪大家都说女人是比男人高一阶的那个生物，比较高等，男生被操控的都浑然不知。
对，我觉得因为 Mini 昨天有跟我分享这个故事，然后我觉得有一点他说我觉得很重要的也是就是这两个人要 check 对方的 checklist， 但是要同时做，因为如果只有一方在 check 对方的，那久了就会觉得说好像都只有我在为你着想，那久了就也会累。
对，
但是你们就可以同时一起做，就会可以达到那个 balance 的感觉。
对，
嗯，那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刚刚聊了一些远距离的小撇步，那最后可能就是像是有一方想要来美国发展，那一方现阶段没有要去美国发展的计划，对他们来说有没有什么建议，然后譬如说有什么东西是他们要考虑的，然后要他们要怎么做这个很重要的决定。
我觉得遇到这个问题确实 也没有一个完全的正解说一定要这样做，因为每个人的情况跟复杂度都很不一样。那我觉得可能我觉得时间点是一个就两个人讲好一个时间点，就给自己彼此 让自己知道说，哦，这段时间我们在有一个目标，然后这个时间之后我们可以在一起，或者是我们就分开这一段时间，就是我们各自努力。但是也设那个时间点的意义也在于有一个 hope， 知道说哦，达到那个点的时候，我们可以再做一个新的决定。对，
我也觉得这个方式很不错，就是两个人在远距离前到远距离后，我觉得远距离就像是一个小小的关口，然后两个人一起面对这个挑战，然后像我们很喜欢打游戏嘛，就是怎么样子把这个 boss 一起迎刃，而且不是 单打独斗。
对对对，
所以两个人好像是在地理的不同的。就是不同时区不同的地理位置，但是是一起面对这个任务，然后有时候这个人在面对这个任务的时候比较脆弱，那另外一个人就多分担一点去弹那个伤害。
所以远距离的问题永远不是对方，是远距离这个问题，所以就是如果两个人可以一致对远距离的话，那我们才是一个 team。
哦，了解。
对，
所以像你们一开始设的目标就是像两年后就 mini 念完书的时候，就想说那是一个 checkpoint 的感觉。
对，没错。
了解。那我们来就是如果对未来的留学生，如果他们的状况是比较棘手，就有一个就很想在台湾，有一个就很想在美国，那这种状况要怎么办？
这确实蛮困难的，我觉得，因为 除非我也有人可以接受，就是我们两个各自在不同地方努力。但听起来你的问题是，如果对方都希望另外一个人回到他的国家，
对，这个假设的话，
yeah.
我觉得可以把，就是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把时间维度再往后拉个两三年，比如说，好，两三年后我们两个是不是在这个岁数的时候要结婚？好，如果是要结婚的话，那可能就要计划生小孩。那因为毕竟并不是没有案例，就是爸爸在美国，然后妈妈在台湾，然后就像这样异地的婚姻经营或家庭环境。那如果能够去承受远距离婚姻以及远距离家庭所要付上的代价，比如说机票啊，比如说时间，或是比如说婚姻跟家庭的这个 quality 的可能会扣分，那我觉得或许有些人适合，对，所以我觉得可以评估一下自己生活的模式，或许两个人都很需要个人的时间，那搞不好远距离对他们来说是加分。
我觉得也回答你问题是，我觉得有时候是不管在那个当下的时候，不管就他们最后决定什么，最后都是一个结果，但是在做这个决定的过程，两个人都要知道说是我选择的，不是对方
逼迫我，
对方可以逼你，但你还是可以选择，你也可以选择不被逼，
对，
所以我觉得只要这一点他们能够沟通讲好，然后说我今天如果去或今天你回来都是你的选择，你也可以 不这样选择，
对
的话，我觉得对两边的心理健康都会比较，也尊重说他是一个个体，他可以做他的决定，那我也要设我自己的界限，就是那我能不能够接受就一辈子远距离，那我不能够接受，那或许这段关系不是最适合我的，
对，
但如果我可以接受，那你我的 range 可能就更大，对方也可以接受，那我们或许可以进行，但只要有一方觉得说这已经超过我可以，那你也 close off 知道说这是对方的 boundary， 你要 respect 他说他可以做他自己的决定，
对，
而且可能他就是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也要先想好自己的 priority 到底是什么，
对，
如果你的 priority 当下就是对方的话，那你就要去承担就是你做的这个选择，然后也不要把这个责任好像丢到对方身上，觉得说你是为了对方牺牲的感觉，
没错，
因为我觉得那个对不管关系或者是对你自己的心理健康都 会觉得很挫折，永远都活在一个就是怪罪一个 self blame 的情况下，
没错，天哪，我们这集有mini 这个心理智商师，我觉得可以对带给我们很多很不一样而且很deep， 就是可以探讨到很多人的情绪啊的这个面向，是我们以前就各种工程师就是没有办法带给我们的，所以今天真的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他们，对，然后听了他们就是很精彩的故事，对，你们还有什么想要补充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吗？
很期待11月在游轮上我们再录一集啊
对，明天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11月墨西哥的计划？
哦，对，我们11月那个我们要一起去，还有另外一对夫妻要一起去搭从 LA 搭游轮，然后去墨西哥停三个港口，然后是一个8天7夜的行程。对对对，当初也是用了那个美国运通信用卡的优惠，满1500折500。
对，想知道更多细节，信用卡那一集再去
对对
再去刷一遍。
信用卡
没错，
我
是私讯小编，
然后小编吗？没错没
错，我们那时候也是有约 Rachel 就不来，
我没有另外一半。
我跟 Mini 是我们有刚才讲所讲到这些故事啊，包含签证啊，也不只是墨西哥这段故事，然后包含回台湾那个 AIT， 我们都有把文字记录下来。然后还有包含求婚的逐字稿，我们都有放在我们自己的 IG， 所以对于这些部分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再跟我们联络，我们都很乐意再做更多分享。
还有那个阿乔之前拍影片的
哦，
海王子，
那就不用了啦，
全部都放在叙述栏。好，那我们今天就非常再次感谢他们。那如果大家对这一集有任何的想法的话，也欢迎到 Instagram 的这一集的贴文下，就是可以留言，然后跟我们分享，或是跟小编分享，那小编再把feedback 就是可以再传给我们的来宾。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咯，谢谢大家，下一集见，拜拜，
拜拜，
拜拜。